诗篇十九篇是大卫的诗。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透露，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像大卫所经历的，父母离弃他，可是这个艰难的环境没有击倒他，他反而借着这艰难的环境呢，来开始亲近神、认识神。所以诗篇十九篇一开始前面这一段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神的荣耀啊，换句话说，他认识神的荣耀，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他认识神的话语、神的见证、神的律法。所以当他认识了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荣耀，当他学习了神的律法，认识神的话、神的见证的时候呢，他在看到自己的时候，他就带下了十二节的话，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如果在神的光中，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看见，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可能没有过错啊？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过错需要神的赦免，所以接下来他就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十三节开始就讲的，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边大卫特别提到了一种罪，这个罪呢是我们一般人不太注重的，我们很容易疏忽的，但是这个罪呢不知不觉就容易辖制我们，不仅辖制大卫，大卫很清楚这个罪很容易辖制他，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忽略了这个罪会辖制我们。辖制我们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被他锁住，逃不出来的。而且如果这个罪没有对付的话呢，大卫说他就没有办法完全。只有不容这个罪辖制我的时候呢，我便完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完全是特别讲到生命的成熟啊所说的。换句话说，今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生命常常在追求的时候不太容易成熟，不太容易老练啊，不容易在生命中能够长进到一个地步呢？那有一个东西会辖制我们，使我们不完全。那这个罪呢，就是所谓的任意妄为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的话啊，我们常常忽略，但是大卫知道，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大卫认识神，他认识神自己的罪，所以他特别提到不要容这个罪，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来辖制我。如果我能够从这边逃脱的话，我的生命就容易完全，容易成熟。所以大卫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啊。那今天呢，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这个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的大卫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啊，对于有一种罪呢，他不太会犯，这个罪呢就叫悖逆的罪，这个呢他不会犯。什么叫做悖逆的罪呢？我们知道悖逆的罪就是说神有一个命令，他说你不要去做，那你偏偏去做，这叫悖逆啊。这个罪呢，我们知道这个悖逆的罪呢，在扫罗的身上曾经显出来过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神曾经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啊，要去与亚玛力人征战，而且要把他们男女老幼妇孺全部杀光啊，而且呢他的牛羊驴子全部都杀完。我们知道神这样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敌人就是亚玛力人，那特别我们都晓得那是指着我们肉体说的，所以对肉体我们不能够存留任何好像妥协的心，要对付的彻底。那我们知道扫罗他的确打了胜仗，他把那些牛羊啊软弱的啊全部杀光了啊， 然后把那些亚玛利人也杀了，但是偏偏他留下了亚玛利的王亚甲，啊，他舍不得杀他。然后流羊里面我们知道，好的他留下了，啊，他甚至说呢，他为了要献祭给神的。当他打了这胜仗以后，你知道他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责备，他反而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树立了一个纪念碑。换句话，他纪念自己，啊，的丰功伟业，自己多伟大。我们知道这时候，神决定要弃绝他了。撒母耳为他非常的忧伤。就撒母耳去见他的时候啊，扫罗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他一神所要求的他全部做了。而且呢，撒母耳当撒母耳说：“我怎么听见有牛羊的声音呢？”他说：“哦，我留下好的要献给神的。”就撒母耳就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啊，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接下来说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同。你知道，我们都懂得行邪术在旧约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严重的罪。行邪术是要死掉的，要被处死的。但在神的眼中呢，如果你没有听神的话，你悖逆。神的话是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你要拜虚神、拜偶像，这不得了的事情。但是顽梗的罪呢，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然后神讲了一句话：“你既借着撒母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要厌弃你作王。”所以这是一个悖逆的罪，这很可怕的啊！这一般神的儿女不太敢做的，大卫是不敢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悖逆的罪对大卫来说，这不是问题。大卫最怕的是另外一种罪，任意妄为的罪。这边大卫特别提到，哦，他的地位是什么？他说：“求你拦阻仆人。”大卫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侍奉神的，是一个仆人。一个仆人正确的态度啊，是次第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在他主人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们做神的仆人啊，或者我们做一个主人的仆人，你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为你主人做事的啊。主人没有叫你去做，你去做了，这是什么？这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犯一个罪，神的仆人很容易犯一个罪。你知道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我们很容易犯一个罪，就是大卫所讲的，就神没有叫我们去做，我们跑去做了，这叫什么？这叫任意妄为的罪。所以这个罪呢，常常是我们不晓了解的。我们常常在想，我们为神做，啊，没有神的命令，我们为神做有什么不对？我们心是对的嘛？但是呢，你别忘了，很可能我们触犯了任意妄为的罪，这个罪呢，瑕疵我们是我们不能完全，而且呢，这个罪呢，如果我们没有对付，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一点点的疏忽呢，我们犯了大罪，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很可能一件小事，甚至我们出于爱主的心，我们所做的，到最后变成一个大恶，一个大罪。所以你记得有。主耶稣曾经讲到，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他到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来对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行各样的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因为你没有按着我的意思去做。神今天可能叫你留在家里面，你跑到非洲去了，你觉得你是为主在做什么事情？但是呢，你跑去做，表示说我们没有。”站在我们仆人势力等候在神的面前，结果我们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结果就造成了呢，你知道，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亏损啊，连神的荣耀也不能彰显，而且因着这一点小事情呢，就产生了大罪啊，很可怕的罪。我们特别今天要借着四世纪里面的一段啊一段话，我们来解释为什么一个任意妄为的罪会引导到最后变成大罪。 我们知道四世纪里面，我们曾经读过、交通过啊，在四世纪里面呢，以色列的光景是非常的败落。那时候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他们应该去领受啊神给他预备的那一些丰富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呢，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常常落在仇敌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与当地的人分别出来，反而跟他们通婚啊，拜了他们的偶像，结果呢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因着他们受到极大的压制，他们就呼求神啊，结果神呢就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出来，使他们有一段很平安的日子。过了没有多久，固态复萌，他们又去跟人家当地的人结合，然后又落在仇敌手里。我们知道一共这样的循环有七次的循环。那对于这一段故事，我们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圣灵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这个注解我们知道也就是四世纪里面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所做的，这是圣灵对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注解。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的话。不但在这里有讲到，我们知道在十七章，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也讲了同样的话，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心中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怎么做都是按照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情去做。换句话说，他们不但背逆，他们也任意妄为，结果造成的结果非常的可怕。这就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一章所讲的这一大段话的意思。今天我们处在这末后的时代，在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呢，也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王，没有持定元首，没有让基督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在教会中真实的掌权。结果呢，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眼中所行的去行，就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知道，就是这几章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下，借着这一段话我们来交通这个十七到二十一章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讲了三个方面，就显出以色列人那私底下那真实的光景。其中十七章十八章呢，是特别讲到当时那个宗教的堕落有多深，宗教的堕落。到了十九章，我们就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人道德的败坏有多深，败坏有多深。到二十章、二十一章就讲到他们彼此互相残杀。神的儿女之间互相残杀，那些内斗的光景而这一切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神是他们的王，但在他们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见一件小小的事情，可能我们一点点的不顺服，一点点的没有持定元首，我们可能因着一点点的任意妄为就犯下了大罪。在十七章、十八章里面讲到一段故事用这个故事就彰显出当时他们那个宗教生活的堕落。他举了圣灵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而已这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个人叫米迦他是以法莲三地的人，他的母亲有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家偷走了，结果他母亲呢就咒住那个人。因为他钱被偷了，他非常的生气，咒诅。就后来呢，米迦跟他母亲承认了，他那个钱是我拿去的，现在这里我还给你。结果他母亲怎么说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看这个家庭有很大的问题，一下子咒诅，一下子赐福，完全没有标准可言。母亲也没有责备儿子，也没有管教他。结果反而就说呢， 变成赐福给你。那个咒诅的话早就忘了，赐福给你。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些银子呢分出来200色克的银子，就交给他去做了一个神像，雕了一个神像。我们知道当时神的会幕是在示罗，在那边是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结果呢，现在呢，他在自己家里面弄了一个神像，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家也有神，弄了个神像。不仅仅如此，他还做了以弗德。我们知道，你要敬拜神的时候，你需要有以弗德，然后呢，又建了神堂，就安放这个神像的地方。结果又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我们知道，你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你不能随便设祭司的。就他就弄了一个祭司。这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祭司啊，有神像，有那个神堂，又有以弗德，他们就觉得神可以赐福给我们了。所以你看见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人所寻求的，人敬拜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祝福。这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的。我们的敬拜应该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的荣耀，因着神荣耀的缘故呢，我们敬拜他。但是宗教会堕落到一个光景呢，是为了自己的祝福我们来敬拜他。所以你看见当时的光景已经开始败落了。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少年人，他是犹大伯利恒的人，是犹大族的，但这个人是一个利未人。他离开了伯利恒，他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就来到了米迦镇。我们讲的利未人呢，他应当是留在圣所来服侍神的人，这是他应该在的地方。当时的圣所是示罗，他应该留在示罗来服侍神。结果呢，他反而到处在游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寻求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可以吃饭的地方，可以赚钱的地方。他没有留在神的面前侍奉他，反而到处游荡。结果呢，正好就碰到了米迦。米迦一看他是利未人，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到我们家来啊，我就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4克勒的银子，然后我还给你衣服穿，给你15次，就米迦就很高兴呢，他就留下来了。这给我们看见，你看啊，人本来从神这里得到恩赐是为了服侍神的，现在呢，人已经开始出卖恩赐，以恩赐来做得利的途径。人本来应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的，结果现在呢，落到一个地步，开始在侍奉人了。而这个人是谁呢？如果我们读到18章末了，很奇妙，这个人是摩西的孙子。摩西的孙子，我们知道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呢，但是神拣选的是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摩西的孙子不在亚伦这一条线，所以他不能够做祭司，他可以做利未人来服侍神。他应该很高兴于神给他安排的工作的，但是呢，他不满意神给他的服侍，就他另外到别的地方来服侍。你看，这次很容易，我们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呢，在这里，已经开始堕落了。人的心是为着祝福，服侍是为了出卖恩赐。从服侍人落到了服侍神的，落到了服侍人，不满意神给我们的服侍。结果呢，你看他现在成了一个家的祭司。 这个时候呢，你看就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个支派叫但的支派啊，那时候他们到处在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结果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有几个人啊，就来到了这个有五个勇士就来的，正好就来到以法莲，就来到了米迦的住宅，一看，哎，里面怎么有一个人啊？他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祭司的。结果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问他，如果我们这次去找地方啊，我们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即是说，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耶和华，你们的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好，那这些人呢，听了他的话就很高兴了，因为有神的祝福嘛，所以他们就去，就来到了当时以色列的北方啊，那是来到一个地方叫拉邑啊，这个地方他们安居乐业，那些民都安居乐业啊，就他们就很高兴，觉得这地方可以。所以他回去以后啊，就从但族里面又带了600个人来，啊，都是拿兵器的。然后他们要去攻打那个地方，那攻打那个地方之前呢，他们又来到米迦这个地方，啊，结果就把米迦家里面的雕像，啊，还有以弗德，还有连这个祭司摩西的孙子呢，都带走了。那为什么要带走呢？他跟他讲说，你现在是在一个家里面做祭司。等到你跟我们去的话，你要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哇，那这个人听到非常高兴，为什么？他升官了嘛，他本来是在一个小地方，现在突然变成了一个支派的祭司了，所以非常高兴，跟着他们走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当然米迦就追出来了，带着人要追赶他们，但是呢，他们人多，而且恐吓他，所以呢，米迦只好安然的回去。就这些人呢，这600个人到了那个地方，到了拉邑这个地方啊，就把那些人全部杀光了，啊，然后把那个地方呢就改名叫但，但的支派，啊，所以就成了但他们居住的一个但支派居住的地方。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神的殿啊，在示罗的日子有多久，啊，米迦所设立的那个雕像在但的支派中也有多久。一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为止，所以你看见现在呢，就设立了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设立假的宗教啊，来对抗示罗神家的这个敬拜。以前这个侍奉是一个属灵的侍奉，现在就堕落到了属人的侍奉。以前是活的信心啊，现在变成了死的宗教。那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当时你看在四世纪里面啊，他们才刚刚进入迦南不久以后就发生的事情，啊，整个活的信仰就堕落到那个宗教的败落里面。那为什么圣灵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呢？啊，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那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家，在末后的时代有比这样好吗？没有比这样好。为什么？因为圣灵从前把这个摆出来，其实是给我们做见解。今天我们的光景呢，跟四世纪的光景没有什么两样，从活的信心现在都变成了死的宗教。就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持定元首，没有让基督真正在我们里面做，都是人在出头，人在做主，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宗教，人出卖恩赐，人寻求的是祝福，从侍奉神看人的脸色，然后都是在好像在神的家之外另立敬拜中心，为自己的缘故，自己的满足呢设立了偶像。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读后保罗的书信也好，或是约翰他们的书信也好，到末后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说我们不要落在同样的光景，因为历史不断的在重演。而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持定元首，我们没有真正让基督 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我们可能，你看那个偶像，雕刻的偶像还是耶和华的名字为名字，我们很可能嘴巴好像赞美他，心却远离他，没有按着他在我们里面真正做王掌权，持定他来做，你看就从堕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很，我相信圣灵常常忧伤，我相信我们的神也常常在那忧伤，因为真正的从一个这么活的信仰里面呢，就都变成外面的仪式，变成了一个宗教，带进的都是什么？人在侍奉人，不是侍奉神；人在寻求那个恩赐的出卖，得到更高的利益，而大家所要的都是祝福，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17、18这两章当时那个堕落的宗教的背景，给我们要很大的警惕。然后到了19章呢，就讲到他们道德的败落。你看那个道德的败落，你知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是非常的可怕。就神的儿女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而我们现今呢，也没有好到哪去。这19章就讲到有一个利未人，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他娶了一个妾，你看利未人也娶妾啊。然后这个妾呢，又行淫，犯了淫乱，就离开丈夫，回到他父家那里去了。你看这个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道德败落的情形，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利未人呢，他居然娶妾，然后这个妾呢又再去行淫，然后这个妾回家去了。回家去了，结果呢，经过4个月，他想念他的妾，你看也没有对付这个罪，想念他就去找他，劝他回来，结果就碰到了他的岳父，非常喜欢他，就留了他3天，在那边就是一起吃喝，然后到第4天要走的时候呢，他岳父又叫他留下来，第5天要走了又留下，一直留到最后第5天的太阳都平息了，傍晚了，就很晚了，要再留他的，他说不行了，我一定要走了，所以就带着他的妾就走了。你知道当时以色列的那个所住的地方是非常的混乱的地方，所以晚上行走其实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们经过了那时候的耶布斯人的地方啊，本来他们的仆人就劝他啊，就是说住在这边好了。那耶布斯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主人呢就说不行，我们不能住在这，我们要继续赶路，因为在他的想法啊，不管怎么样最少要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他比较安全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便雅悯的境界里面，有一个叫基比亚的地方，他就在那边住宿，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啊。所以呢，他就来到了城中间啊，他就在那边坐下来等候，因为按照当地就当时的习俗，如果你来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城的话呢，你在城中间坐下来，自然就会有人来接待你，这是当时的习俗，因为都是神的百姓嘛。可是他在那边坐了半天，没有人理他，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结果反而来到一个老年人，来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们就聊起来以后。这个老年人原来呢，他本来也不在基比亚住的，他也是外来的人，他在这边大概是寄居的，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就接待了这个利未人而且利未人是跟他讲说，他说其实我自己有粮草可以喂养而且呢我有饼有酒并不缺少，我只是在这边住一下就好了就这个人就接待他，然后他们就蛮好的，就在那边吃饭。结果这个时候，你看外面有好多的匪徒，就来敲门。敲门干什么？要把这个男的拖出去，跟他行淫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的攻击。你看多可怕！神的百姓在神的地方，公开的要抢夺人。 出去做同性恋可羞耻的事情。你看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堕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居然没有人出来做事情。就这一个接待他的老人呢，他觉得这是一个丑事，不能做。他说他有个女儿是个处女，可以给他们，还有这个人的妾也可以。就那些人呢，就把这个妾给拖出去，凌辱他，一直到早晨才释放他。等到这个妾回来的时候呢，抓到房门，住处的房门就扑倒在地，就死了。所以你看，在以色列的当中，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这个人怎么做呢？他把这个妇人带回去以后，用刀切了12块，然后拿着传送以色列的事情。就以色列人看见以后呢，他说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事没有人行过，没有人见过。所以他们就要商量怎么办。所以你看见在当时，以色列人的道德的光景有多败落？为什么以色列中灭亡？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因着没有持定元首，因着没有让基督掌权，而因着人任意妄为。慢慢慢慢，这好像一个面教就开始发作起来，到最后道德可以败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今天神的家有好吗？也不一定。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代，有人娶了他的继母，那教会呢没有人有反应。今天神的百姓道德标准，照理讲，应该是比世界更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比世界还低。世界的人不做的事情，这个家还在做。所以今天你看教会里面有很多，同性恋那种开放的程度，那些负责的人，被安利的人，甚至可以是同性恋的人。所以你看见，今天的光景没有比当时好到哪去。为什么以色列中灭亡？没有持定元首，没有按着基督在我们身上确实作王掌权，按着神的心意活，你看就落在这个道德这么败坏的光景。所以今天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当时是这样子，新约的时代教会是那样子，到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也是如此。然后就到了20章跟21章，这就发生了这个支派跟支派之间的斗争，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互相残杀。那时候呢，我们晓得，就以色列人他们就聚集起来了，这些各支派就聚起来，就有光是拿刀的步兵就有40万人，他们就去找便雅悯人，叫他们把这些匪徒叫出来。结果，这些便雅悯人很奇妙，他们里面的人犯了这么大的错，结果他们没有站在公义的这一边，结果反而站在这个私人的关系这一边，因为是他们的人，他们拒绝交，结果就打起来，互相残杀。你看，便雅悯这个支派跟其他的支派就斗起来了，就很奇妙。一开始，这些以色列其他支派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还去求问神呢，结果呢？结果这些支派联合起来的支派呢，一下子就死了4万个人，就你把它加起来，大概有一下就死了4万个人。先是一下子死了2万多人，后来又死了1万多人，加起来你看，一下就死了差不多4万多人。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去攻打便雅悯这个支派，这个错误的这一边，而且他们也求问了神，结果他们去打，反而打了败仗？为什么？因为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是一个自义的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比便雅悯好，只有他们其实光景没有比便雅悯人好到哪去，所以自义以为使得他们以为啊，他比别人强，他可以去审判别人，结果反而打了败仗。当然后来他们在神的面前哭诉也认罪，再去打，就便雅悯就被打败了。便雅悯被打败以后，那剩下男丁多少呢？只剩下600人。这个时候他们发觉事情严重了，事情非常严重。为什么？他们差不多要有一个支派要灭绝了，就是说以色列12个支派的快要变成11个支派了。马上就要少了一个支派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后悔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就很没有原则，当时他们打了差不多以后，便雅悯都死光，差不多死光只剩下600个人了。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觉以色列人要少一个支派，所以他们又痛哭啊。结果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出人的办法来了，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曾经起誓过绝不把自己的孩子女儿嫁给这个便雅悯人，那现在便雅悯快要面临灭绝了，剩下600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了。结果他们就发觉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基列雅比的人，他当时他们要聚集要攻打的时候呢，基列雅比的人没有一个曾经来参加，而且呢因为他们没有起誓说不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们给这个便雅悯人，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基列雅比这个地方呢，派了12000个勇士用刀把他们的人都杀光了，男子已嫁的女子连妇女带孩子都杀光了，只留下处女400个人。所以你看这人的办法，因着他们没有派人来，正好逮到机会把他们杀光，剩下400个处女留给便雅悯，600个人做妻子，但是不够，怎么办？又想出办法来。你说人的办法实在是很不可靠，又想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21章的后面这一段啊。那时候因为在示罗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示罗就是那个神的会幕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敬拜神的地方，每一年呢都有耶和华的节期，有很多人来参加。结果呢，他们叫那些便雅悯人就埋伏在那边，抢夺这些妇女，把他们带回去娶妻子，作为妻子。如果他们的父母兄弟出来的话呢，他们其他的一些人就帮他们说相，就是为他们求情，这样他们就把他们保留下来了，所以你看当时就是抢亲，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后来人家讲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婚礼的时候都要讲说，有没有人反对啊？不要说这个都不是抢来的，都是自愿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可以把这个便雅悯人的保存下来。就你看见，这就是支派跟支派间，兄弟跟兄弟间互相残杀所带下的钱。为什么？就最后圣灵做的注解，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今天在神的家中，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光景呢？你看保罗讲到哥林多的时候，教会的时候，弟兄告弟兄，告到了不信的那里去。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也常常这个样子，你知道，好像对待外人还好一点，但是呢，弟兄跟弟兄中的斗争更厉害，常常自以为义，我们自以为义，我们批评论断，没有真正的持定元首，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我们实在需要谦卑 来到主的面前，而且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极大的怜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然后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要知道自己不是我们的自己的元首，我们也不是别人的元首，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慈悲，时候到了他就要使我们升高。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没有王，以色列没有王跟人任意而行。所以现在回到诗篇十九篇，我们现在开始就开始懂得为什么大卫有这样的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一个仆人是要听神的命令的，一个仆人是要尊主人为大的，一个仆人是主没有命令的时候，主有命令我们不能够违抗，那否则他就是悖逆。主没有命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随便做，除非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真的出于神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而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是神的心意，我们是应该做的啊。只是说如果不是神的命令呢，我们去做了，这叫什么？任意妄为的罪，这违反了一个仆人该有的立场跟侍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仆人，仆人是要次第等候在神的面前，神没有说话我们就不能做，神说了我们才能做。所以你记得吗？在利未记第十章前面两节那边讲了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再让你圣殿里面服侍，献上燔火。圣经上怎么讲呢？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做的，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做，他们去做了，这什么任意妄为的罪啊！所以利未记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那时候刚刚才会幕才建立起来，刚刚他们献上燔祭、平安祭摆在祭坛上，结果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这些祭物。所以这个火从哪来的呢？这火来从祭坛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从此呢，祭坛的火没有熄灭过的。所以每一次你要献祭，你要烧香，你那火从哪来的？你要从祭坛上来。如果你不是从祭坛上来，你自己点火，那叫做燔火。这个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命令的，这叫做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就有火降下来烧死了这些人。所以你看，什么时候，你知道火就说出我们的热心。你知道我们天然的热心，如果没有经从祭坛上取火，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凭着自己来做的话呢，你看有火降下来烧死的，神不喜悦的。所以这叫任意妄为的，这是一个仆人该占的地位。所以仆人的地位乃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所以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你看，我们不小心容易犯了何等大的罪啊！而且呢，这个罪是会辖制我们，很难脱离的。所以大卫实在是认识神，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了神，明白神话语的精髓，他知道这个东西会辖制他的啊！这不是你悖逆的问题，这才是你很容易疏忽的问题，很容易被这个瑕疵使得我们生命漏掉，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完全，使得我们不知不觉会犯下大罪。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接下来他所讲的十九章第十四节所说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这里他特别讲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磐石就说到了根基的问题。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是立在主的根基上面，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换句话说呢，他的救恩已经完成，十字架已经除去了我们的救人，我们的救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但是不仅如此，圣灵还每天来做拯救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他救恩的完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在这根基上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 啊，心里的意念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愿啊，是一个很强的字。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愿，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是这个意思。但大卫这个愿呢，是他真正的盼望能够得着，所以这个愿是催促了他要得着这一件事情。那他第一个是讲到什么？就是口中的言语。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呢？第一个东西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口，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我们的言语常常没有办法约束，所以呢，那就显出了我们任意的妄为。所以在箴言十三章第三节有一段话非常的美，我们常常忽略掉，但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箴言十三章第三节。箴言十三章第三节。他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他这边讲到生命的保存，要靠着谨守口来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常常漏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有很多年的学习，我们也懂得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学习背十字架，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人碰到我们，也应该是摸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摸到那个神的生命。但是为什么今天人，我们给人的感觉常常是人碰到我们是摸到死亡？为什么？因为生命没有保存，漏掉了。所以这里不是有没有得生命的问题，乃是生命有没有漏掉的问题。我们每一次亲近主，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主的心意就是说，把更多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熟。但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完全成熟？为什么我们生命人家碰到的时候不是摸到神的生命，是摸到我们的死亡呢？因为我们没有保存这个生命。那没有保存生命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谨守口。谨守口的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要讲话，谨守口的意思说该讲的要讲，但是不该讲的不要讲，不仅仅那些论断人的话、批评的话少讲，连那些闲话都少讲。因为主说你闲话到有一天都要就是再说一次的，在审判大家。所以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口为什么常常守不住？有时候我们讲了不该讲的话，讲了多讲的话，讲了太多了太长了都不行。所以要谨守口就保生，大张嘴的就必败亡。就败亡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着永远沉沦，败亡的意思是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跟在国度里面就受亏损了。所以这是得赏赐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是得赏赐的问题。所以大卫懂得，所以大卫就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口中的言语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这个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了，我们不需要去看别人，看我们自己。我们讲话的时候为什么常常讲了很多话呢？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好像神不在我们面前，对不对？如果今天神在我们面前，你看我们讲话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卫是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每一句话我们讲出来都在神的面前，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好像神不在我们的面前。因为神如果在我们面前，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讲的。所以大卫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难怪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懂得什么是他要注意的。所以他第一个就讲到，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的面前蒙悦了。但是我们都晓得，你要谨守口，你要 口中的言语在神面前蒙蔽了。第一个要对付的不是你的口，是你的心，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你就发出来。所以他马上就说，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冤了。你知道我们比较注重自己，也比较注重别人显出来的行为，就是口中的言语，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心中的意念。但心中的意念如果没有对付呢，那口中的言语自然就出来。所以口中会出问题，是因为心里面出了问题。所以要连我心里的意念都要在神的面前蒙悦了。那我们很多心中的意念，不要说蒙神的悦了，我们在人的面前也不敢摊开来，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意念没有办法建立。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要免犯大罪，我们要不犯任意妄的违的罪，你知道我们的心中的意念需要被对付。所以到了，你知道到了启示录那个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你看不管是城墙也好，街道也好，它是透明的，街道都是透明的。为什么？街道是说到的交通，所有的交通呢都是透明的，里面完全没有隐藏。事实上这是很可怕，如果今天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完全是透明的，没有隐藏，这是很可怕，我们都不敢这样子来面对。但是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都是透明的，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像大卫的祷告，我们这个人在神在的面都没有隐藏，我们的言语我们意念都能够摆出来，而且能够蒙约了。这是大卫的祷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明白神的荣耀，我们真的明白他的律法，认识他的见证，他的话语呢，我想我们也学了这样的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眼前蒙悦了，让我们不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们便完全免犯大罪。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你把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回来日子实在近了。主，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审判台前，主，在你的面前来站立。主，如果今天我们功课没有学好，就到那一天，我们仍然就要面对这些一切的后果。主，我们何等的希望每天能够活在你审判台前的亮光中。主，让我们在趁着还有连日还有时间，主啊，我们就能够先被炼净，被对付。主，因此我们真是恳求你，就好像大卫这个祷告一样，主啊，真是拦阻我们，不让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让这样的罪来辖制我，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生命能够成熟，让我们免犯大罪。主啊，我们真的是从里面深处恳求，帮助我们，圣灵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对，督促我们，让我们真正学习怎么来对付我们的口，让我们学习怎么来对付我们的心，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真是蒙你的悦纳，就好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毫无羞愧，好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来迎接你，而且得到你的称赞。主，我们再说，主，我们自己毫无办法，我们看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转向你，让我们能够仰望你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主，我们的指望乃是在乎你， 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只要靠着你进到神的面前，你都能拯救我们到底。愿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愿我们今天让我们的灵能够敏锐，我们能够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恩高的教训来引导我们走路，也能够顺服你在环境中给我们的管制，给我们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直到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升高。愿你这些话能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吗？